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葫芦岛大法弟子春元的文章，善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多年来，每当我们到公检法司或者到监狱等地会见被绑架非法关押的同修和讲真相时，都可能会被问到，你练法轮功吗？这个问题困扰我们许多年，困扰了许多人。面对无理的威胁、刁难、侮辱，许多人感到害怕、无奈、不知所措。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说假话，而要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又被拒绝会见，甚至遭到威胁，难道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吗？我们结合几年来的学法与实践，谈一谈一己之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以便大家更好地走出正实大法救众生的路。一、否定所谓练法轮功的人不许会见的预规。中共为了达到迫害法轮功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破坏宪法和法律，制定了许多成文和口头的所谓规章规矩，对大法弟子和家属百般刁难，许多人被这条所谓预规挡住，见不到亲人。有一次，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监的魏同修被犯人打伤，五名同修前去会见，其中之一是魏同修姐姐，但监狱只允许两个人会见。在登记大厅办完会见手续后，两人来到里面时，又被警察问道，你们俩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两人都说是。警察说，练法轮功的人不许会见，结果两人都被警察推出来，来到登记大厅，那个警察继续询问另外三个人是不是练法轮功的。警察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吗？第一个同修说，我没带身份证来。警察说，我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同修说，我没带身份证来。警察只好问第二个同修，你练不练法轮功？第二个同修说，你去问我嫂子，我练不练法轮功。警察不再问他，又来问我，你练不练法轮功？我第一念想到的是正念正视恶人，我两眼直视警察，浑身充满了强大的慈悲能量，问道，你们这是谁定的规矩？警察说，这是监狱制定的，是狱规呀。我严肃地说道，你们的狱规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谁制定了这样的狱规，谁将承担法律责任，谁执行了这样的狱规，谁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听了一言不发， 扭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我跟领导说了，允许你们一个人会见。虽然允许一个人会见，我们也突破了练法轮功不许会见的预规。二，引导常人亲属出庭辩护。2008年，有一次在锦州市偶然遇到一份辩护词，这篇辩护词从法律角度论述练法轮功如何符合宪法和法律，说明了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当时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开始收集有关法律条文、法律切磋文章和正语律师的辩护词，注重学习研究法律。通过学习研究，特别是在实践中的运用，我越来越认识到法律在讲真相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首先在同修中切磋法律，提高大家对了解法律、善用法律意义的认识。在实践中，我们在讲真相、写真相信、辩护词、控告书、信访等方面都运用了法律，效果也很好。经过几年的努力，许多常人都明白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练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违法。特别是2003年初，一位60多岁的大姐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她的孩子过去深受邪党宣传的毒害，认为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练功就是犯法，资料就是罪证。他们原来是想通过熟人关系和金钱赎回母亲。我们找到他们，除了讲大法基本真相外，还和他们切磋法律，鼓励他们到公检法讲真相，营救亲人。他们很受启发，开始认真学习研究法律。接着他们到公安局派出所堂堂正正告诉警察，国家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后来在一审和二审中，他们都为自己的母亲做了信仰法轮功合法的辩护。我们辅导他们写的辩护词，从技术角度上讲已经达到正义律师的水平，同时也有我们的特点。后来发现一些正义律师的辩护词中也引用了我们的一些观点。这是我是第一个由亲属走上法庭担当辩护人的例子，而且辩护得很好。三，突破练法轮功的人不许旁听的障碍。2014年3月28号本地区法院要对一名大法弟子开庭审理，大厅里安置了几十名身着黑色服装、表情冷漠的警察，还有几个警察手拿着像棒子一样的东西进行所谓的安检，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警察突然宣布旁听限制20人，几十名家属、民众进入大厅都被严格检查录像。突然警察又严厉地挨个追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你现在还练不练功？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凡是练法轮功的人都不许旁听。结果已经通过安检进入大厅的同修又被推出来，只有几个正念族的同修不理他们的那一套，径直地进入法庭。面对突然的变故，许多人不知所措，反映出各种心态和表现。有同修说，你问这个和旁听有关系吗？也有同修说，我不反对任何信仰。有人堂堂正正告诉警察，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现在还在练。结果他们都被警察推出门外。看到这种情况，平时学习掌握的法律知识很自然地涌现脑海里，现在到了运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时候了。我大声对警察说，按照刑事诉讼法，一审是公开开庭，任何公民都可以旁听，你们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警察说，我们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我说，宪法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你们领导说的话不是法律。公务员法中规定，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的将承担法律责任，请你执行法律。如果你一定要阻止我参加旁听，请把你的名字、职务告诉我，我要投诉。警察问， 你是什么亲属？我说，一审是公开开庭，普通公民都可以参加，不局限于亲属。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警察说，我姓张。你不用问我什么职务，你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你们的领导。警察不语。我问另一个警察，你们领导是谁？警察吓得跑到后边去了。对于法院限制20人旁听，我告诉警察，按照法律规定，限制人数是违法的，你们不要执法犯法。对于录像的警察，我告诉他们，不许录像，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录像是违法的，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人权的侵犯。再要录像，你的相机就要坏了。如果你非要录像的话，你的录像是你将来的罪证。在场的许多大法弟子都大声地声援我，给警察讲真相。同修的每一声喊话都给我发过来一股能量。警察不理，现场陷入了僵持，大家发证宴清场。同时正义律师也配合我们，坚持不去法庭。610的问律师为什么不开庭，律师回答，一是人数不够，你们说允许20个人，结果现在只有不足10人，法庭不公正，而且搜身非常严格，进去的人都要被问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关键是学不学法轮功跟旁听是没有关系的，这是违法的行为。二是我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里面的人不能保证都是普通的旁听人，身份不能确定，并要求法庭保证律师的人身安全，所以拒绝进入开庭。原定的上午10点开庭，一直僵持了40多分钟，法庭终于被迫同意再允许10多个人旁听，加上原来进入法庭的人，一共是28人。而这10多人进入法庭时，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再问是否练法轮功。这次开庭，我们终于突破了练功人不许旁听的障碍。我的体会是，在这种特殊的场所、特殊的情况下，运用法律讲真相，破除障碍比较容易些。以上多是从方式、方法角度谈了粗浅认识，我更深的体会是，能够做好这样的事情，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神念，这个智慧和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思想复杂是两个概念。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而正念来自法，各地讲法时再精进。查找不足，这次非法开庭，我们没有否定法院旁听仅限20人的违法行为，还有几10名同修没有进入法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我用手机讲真相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开始时是用手机发短信，后来又发彩信，再后来就用智能手机播放语音讲真相，把收听时间长的电话号码提取出来直接打电话劝退。下面想把直接劝退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做法与同修们交流一下。一，在打电话过程中向内找，去掉执着。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用手机直接劝退和面对面劝退有些不同。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对方经常挂断电话，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很着急，就怕对方挂电话，结果是越怕就越被挂断。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急于求成的人心，还有怕被挂断的心，因为这些心打电话劝退时心态就不稳，语速加快，想尽量把真相多讲给对方，结果可想而知，效果不好。我们这个手机讲真相小组共有6-7位同修，有的同修因为心急或对方声音小时，或遇到年岁大的人时需要大声讲，
这样就会影响其他人讲真相，这时就需要其他同修多包容，而不是指责同修。有的老年同修手机出现问题，不能正常使用时，就需要别人放下自己的手机去帮助配合，这时就会有怕影响自己救人数量的心反映出来，也是一颗自私的心。第一次出去打电话时，我觉得自己学历高，语言表达能力强，很自信，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也没劝退一个人。停下来及时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强烈的显示心、急躁的心等。归正后，再打电话，对方接受了我的劝说，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我还发现自己有争强好胜的心，劝退人数多了又生出欢喜心，还有执着劝退数量的心，使得真相讲得不够透彻。听到别的同修劝退人数多了，偶尔也会生出攀比心，甚至还有妒忌心。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人心执着，不断地去除。现在每次出去救人时，我都想什么人心也不要，就留一颗救众生的慈悲心。二、开头语。打电话劝退的开头语很重要，说少了表达不清楚要说的事情，说多了对方就会挂断电话。开头语既要让人感到亲切有礼貌，又不失尊严。我们是在救人而不是求人，开头要先问好，首先赢得对方的好感，便于进一步讲真相。我是这样开头的：朋友您好，祝您新年快乐，括号平时首先祝您平安快乐，家庭幸福美满，括号完。今天打扰您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因为这件事情几乎牵连到咱们每个中国人呢，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声明退出咱们以前加入过的党团队保平安，也叫三退保平安，已经有1亿6000万人退出协党组织保平安了，您知道这事儿吗？如果回答说不知道，我就接着说，因为将来要发生一场大灾难，就是针对党团队员来的，叫天灭中共。因为中共在执政期间历次运动中造成了8000万无辜的百姓非正常死亡，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一个人杀人要判死刑，这个党迫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能不遭到老天的惩治吗？真是人不治天要治了。您听说贵州的藏字石了吗？2亿7000万年前的石头裂开后，断面上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实话实说，这不是天意吗？所以说天灭中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啊，只有顺天意退出协党组织才能保平安呢。如果回答说知道，我就说我正是为这事儿给您打的这个电话。如果您曾加入过党团队想保平安，就从心里退出来，我可以帮您，非常安全，不用花一分钱，用小名化名退出都行，神佛看人心。您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中学时入过团吗？是党员吗？那咱们用化名某某退出来保平安好不好？对方同意退出后，再送9字吉言，告诉对方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一个生命的护身符，常念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有危险时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保平安。希望您把9字真言送给全家人，让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再告诉对方帮家人三退及三退方法，告诉退党服务中心电话号码，最后祝平安幸福。一边打电话一边记下电话号码。对于犹豫或有怕心的没退出的人，根据情况再打手机劝退效果很好。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位广东的老者，我耐心地劝说15分钟他也不退，并挂断了电话。第二天我把电话打给他，他一听是我就乐了，说自己正在思考人生呢。我说这么大的事情是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通过进一步讲真相，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三、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一、当遇到的人说不相信有大难时，我就讲1000多年前基督徒被迫害的事，以及罗马帝国在天降大瘟疫中被灭掉的真实情况。再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二者都是采用造谣诬陷然后实施打压的手段，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中共的残暴同样会招来大瘟疫。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位湖南的小伙子，听完真相后他说，大灾难什么时候来呀？言外之意是他不相信有大灾难。我说，我给你讲一件1000多年前发生的事吧。当时基督徒被迫害，招来天灾，天降4次大瘟疫。那么你想，不久的将来能不能有大瘟疫发生呢？他沉默片刻，最后说，那您帮我退出来吧，谢谢。二，当遇到有的人认为我们是搞政治，是反党时，我说，我劝您三退，是让您退出政治，不搞政治。因为咱们从小就被拉入政治，加入少先队，成为共产协党的一份子。因为共产党包括党、团、队三级组织。我劝您退出，是让您远离政治，轻轻松松的生活。至于说反党反动，我是这么看，正着动不一定对，反着动也不一定是错，看是针对谁讲。如果共产党是好的，你反党是干坏事；如果他是坏的，你反党就是在做好事。你想一想，我给你打这一个电话，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是联合您一起反党吗？您一个平民百姓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如果是骗您，那有骗钱骗色的，也没有骗给您平安的呀，您说对吧？还不是真心为您好，希望您远离邪恶，远离灾难保平安吗？这样说很多人都能认同。三，对受印的另一种说法，如果讲加入邪党组织时就被打上了印记，体现在另外空间，有人会不理解，因为看不见所以不相信。这个问题我是借鉴一个同修的说法，讲现在科学证实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思维可以产生物质，加入共产党组织时都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就会形成一种物质带在身上，就能证明是邪党组织的人。只有声明从心里退出这个组织的人，才能把那时形成的物质去掉，才能保平安。四，对于无神论者，对于无神论者，我告诉他，你看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空气无线电波你看不到摸不着，打开收音机它就来了。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物质有分子、原子、电子、质子等等，每一层粒子都是一层空间，每层空间都有无量无际的生命。我们人存在于分子与星球之间，而神佛存在于原子、质子等微观空间中，所以看不见。越微观，能量越大，能力越强，能力超过人就是神。五，共产党给我钱，法轮功不给钱。当遇到有的人说，共产党给我钱，法轮功不给钱，我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工资包括退休金，那是我们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共产党拿了我们的钱，以多种名目掠夺去，从中拿一少部分归还给百姓。你想，共产党不种地，不开工厂，不搞科研，他怎么挣的钱？还不是拿了百姓的钱再还给您一点点。那些要饭的、捡破烂的人，共产党怎么不给他们发工资呢？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福利非常好，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需要拼命挣钱，而我们中国人从子女上学、找工作、买房子、生病住院，像一座座大山一样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辛辛苦苦的挣钱还得背一身的债。法轮功是在帮助善良的人们保命，多少钱才能买来一条命啊？而共产党从来没有把百姓的命看重，唐山大地震前已经预测到要发生地震，当时毛泽东正处于病危，怕惊动而隐瞒不报，造成20几万人死亡。汶川地震前也同样预测到要发生地震，当时是在奥运会前夕，为了党的利益不受损失而隐瞒不报，死了那么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被腐败的政府修建的豆腐渣工程压死的孩子那么多，太可怜了，赶紧退出邪党，远离邪恶保平安吧。六，在打电话时也经常遇到不作声的人，遇到不作声的人时，我不停下来要求对方说话，而是一直不停地给他讲真相，讲完后问，您想保平安退出来吗？有的会同意退出， 还会遇到在公共场所不方便讲话的，说话支支吾吾的，我会告诉他，你只要说是或者不是就行。在打电话时，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我回答，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只要是中国人，就有可能入过党团队，就有危险，所以就给您打了这个电话。他听后消除了戒备心，告诉我，他是一个市的副市长，三退的事，他出国考察时就知道了，他没敢退出。我帮他起了个化名叫保华，退出了协党组织保平安。他还问我，名字中的华是中华的华吗？后来打电话遇到犹豫不决的人时，我就讲这个例子，很典型而且有说服力。在打电话救人的过程中，我有两点体会。一是如果能静心学法，心态就会祥和，语气善心就能打动人，救人的效果就会好。二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救了几个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如何如何。真正渡人的是师尊，是大法，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师尊赋予的。我现在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求师尊加持，众生得救了，心里就默默地谢谢师尊。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希望共同提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学法小组大面积向世人讲清真相。我们的学法小组从1999年720以前一直坚持到现在，同修们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中，各自正法修炼路上默默地一样不落地做着看似平凡但一点都不平凡的三件事，兑现着自己的事前誓约。我们这里叙述的是近期在本地同修整体配合中营救同修和救度众生的几件小事。营救结束冤狱的同修。2012年5月，我们得知当地610人员阴谋要把即将结束冤狱的同修 A 从监狱里直接劫持到洗脑班里继续迫害。同修 A 的家人同修 B 正念很足，他说邪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是误判了，延期关押更是犯法，他们没有资格这样做。这时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在社会上大量曝光，给世上的恶人震慑极大，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退路，这对营救同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交流后达成共识，同修 A 回家与邪恶的610洗脑班没有任何关系，法律中没有610洗脑班这些个组织，我们直接到黑窝接人。同修 B 和同修 C 先到同修 A 驻地的派出所，说明我们要到监狱接我们的亲人，警察心里有数，也不想找这个麻烦。接待同修 B 和 C 的警察说，你们找个带写书信的人写个证明，我们盖上公章，你们自己去接。同时当地协调同修通知本地同修集中精力发正念， 解体阻碍同修 A 按时回家的一切邪恶因素。5月31号一大早，同修 B 与同修 D 等三人与一位司机带着证明接人去了。黑窝里也是正邪大战在人世间的表现，邪恶操控着监狱恶人，非要派出所来接人，以上午开会不放人等借口拖延时间，刁难接人的同修。同去的同修请求师父加持，并加大发证念力度，一直向警察讲真相。下午5点，终于将同修 A 解除黑窝。这次成功营救同修，同修们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决定今后无论出现什么干扰迫害，我们都坚定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与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破除一切邪恶因素，正念营救同修。这之后，我们成功从黑窝营救出6名同修，明慧网上有报道，这里不再累述。走正路，讲真相，救众生是根本。2012年6月9号，同修E被恶人诈骗遭绑架，当地协调同修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知当地同修加大发正念力度，解体所有迫害同修E的一切邪恶，并与我们学法小组一起介入营救。由于同修E家人不大愿意配合，同修们提出向家人讲真相是第一步。同修E的丈夫明白真相后，就与我们同去派出所国安大队去要人。我们向这些部门的警察讲真相，但国保大队恶警已经把材料转交法院，还阴阳怪气地让家人请律师，但我们不动心，继续向法院讲真相要人，无果。这样情况下，同修E的家人想用常人的办法、常人的关系要人。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常人走常人的路，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讲真相、救众生，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正路。一定要把基点摆正，通过要人向公检法司人员讲大法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才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去派出所、国保大队、法院要人时，一些同修，特别是上了黑名单的同修，放下人心，破除人的观念，到这些犯罪机构发正念、讲真相。其中2名同修向法院的人讲真相时，被法院人员叫出名字和住址，他们不害怕，不埋怨，不退缩，抱着慈悲救人的正念讲真相，使法院人员从指责到理解法轮功学员。在几次去法院要人无果的情况下，同修E的家人再次想用花钱或请吃的办法，同修中也出现了这种波动。我们及时交流，认清这是变相承认迫害，一定要正念否定，同时也劝阻同修E的家人不要这样做。本地全体同修除坚持正点发正念，到公检法现场发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外，还采取了2次更有效的接力发正念，保证每个整点正念不断。第一次3天3夜，第二次2天2夜，解体另外空间邪恶，使营救顺利进行。大法弟子走正路，师尊自有安排。同修丁无意之中得到了直接迫害同修E的公检法司的头目及其家属的电话号码，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用信件形式向这些人寄真相信，另一方面利用手机讲真相。电话小组的同修放下了人心，将这些电话号码和真相内容输入到100多部真相手机中，不停地用电话、彩信、短信直接向迫害者传递大法真相，揭露中共邪恶，并劝三退，使这些部门的人从不听到听，从不看彩信、短信到不看也得看。我们悟到，哪怕迫害者只听了一句大法真相，也在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在人间的表现就是，邪恶的气焰没有那么嚣张了，家属找的人也没有那么恶了，而且法院一直没开庭，这都证实我们的真相手机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虽然这次营救同修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结果也不是太理想，同修E被非法判3年监外执行，但是我们明白师父讲的重过程不求结果的法理，而且我们做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并让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与家属明白了真相，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尤其这次营救同修中，本地同修们真正的形成了整体，同修们也修去了许多怕心、干事心、欢喜心，指责别人而不向内找的执着，对否定旧势力迫害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感到欣慰。大面积向世人讲清真相。2013年大年后，同修们看到我地不少世人还被中共谎言毒害着，这些生命也都是冒着天胆为法而来的，能让他们被继续毒害而被淘汰，跟随邪党毁灭吗？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只能让我们更精进地去救度他们。师父要求我们救人强人，现在是宇宙正法的最后最后了，我们决定增加救人项目。我们当地是一个小小的旅游城市，餐馆、茶楼、景点多，小汽车也特别多。每到晚上，汽车停靠在停车场、街边、路边，车主们休闲娱乐享受去了。车群发真相信件十分方便，同修们经过交流切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大面积发真相。同修们白天照做三件事，晚上向车群发真相信。我们用信封装上真相资料，在信封封面上印上启迪人善念，并送上祝福平安的短语，将其中的福字套成红色，用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发真相信件。我们分南北两组进行，每星期两个晚上。同修看到有车主在挡风玻璃上拿到真相信，当时就拆开来看，然后放到衣袋中带回去了。一个警察说，我在汽车里得到了一封法轮功的信，写得好，我爱看，我很高兴。大约过了三个月，我们把车群几乎发了个遍，从安全角度出发，更考虑向更广泛的人群发放真相。我们从车群转向了住宅楼，每次去的地方不同，方向不同，以便更有利于救人。一同修听一熟人讲，有人在我家门上贴了法轮功真相，我打开一看，哎呀，法轮功还传到美国纽约去了，连外国人都练法轮功。也有真相资料被丢的时候，我们带回家清洁整理一下，能发放的就再次发放，同时也找一找这些真相为什么会被世人丢弃，是不是我们心不纯正，是不是同修间配合不好，是不是真相内容没有顺着人的执着选择。如果存在这些问题，我们就修自己，调整真相内容，使人更容易接受。几个月发放真相资料，同修间难免产生一些如真相的选用、内容搭配、发放方向、地点等方面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分歧，但同修们悟到师父讲的法。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相反的，你同意了别人，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着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神看什么？不就看这个吗？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向楼群发真相资料也有怕心，只愿意到没有保安的小区做。八月，一份救救医生揭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专版真相资料发表了。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份真相送到医生护士集中的医院宿舍去。我们去了一家市里最大的一家医院宿舍，那里有保安，心里难免有点不稳，有胆胆突突的感觉，但我们是救人来的，这时正是去怕心的好机会。我们心里请师父加持，发完了宿舍，同修把剩下的一些发到住院部的内外科大楼，我们从九楼一直发到底楼，资料也发完了。经过这些磨练，同修们心性提高上来了，正念足了，怕心也在削弱，心里装着救人的一念，基本上能堂堂正正地做了。我们小组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虽然年纪较大，眼睛也不好使，行动稍缓，但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不想自己有多大岁数，眼睛不方便也不是救人的障碍，与大家一起做三件事从不落下。有时手里还剩下一点资料，同修们都帮着发完才回家。经过这段时间的正实法修炼，我们明显感到救度众生的环境宽松多了。今年神韵晚会发放量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面对面讲真相效果也好了许多。如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每天上午骑车讲真相，两个小时下来一般能劝退20多人。 一次到乡镇讲真相，劝退100余人。有的同修发现，现在碰到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或警察，只要正念一出，这些人一下子灰溜溜的就走了。如一位同修在干道上发神运，被一警察发现，警察拉了一下同修的手臂，把东西拿出来，派出所去。同修不惊不诧地说，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相信好人的就一定是好人，会得到上天的保佑。警察语气缓了下来，边走边悻悻地说，莫老是乱发。同修说，那我就好好发。一场有惊无险的遭遇在同修的正念下化解了，这种例子还不少。 F 同修发真相资料被一老头告到派出所，警察把他关到收容所10天，第10天早上8点半家人准时去接他，他早就出来了。他说，明白了，警察都明白了，他们还让我教吸毒犯练法轮功，教他们做好人。我们为这些明真相的警察高兴，他们也在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同修们做的一切一切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做的，和本地广大同修整体配合的体现。我们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为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着我们的史前誓约，完成着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会遵照师尊的要求，坚定地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让师父放心，让更多众生得救。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无忧的文章，走出困境，在法中升华。最近我一直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困住，解脱不出来，而且越来越明显。我已经很久找不到修炼之初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那种生命找到归宿后的喜悦。沉重是我最近经常的感受，我试图突破这种状态，但是每一次尝试之后都反而更糟糕。我一度认为是自己不够精进，是求安逸心带来的状态，所以我加长时间学法，也努力去承担更多的大法工作。我尽量满足同修们的所有需求，只要我力所能及。可是我发现仍然没有改善。我有幸成为这么荣耀的生命，全宇宙都在羡慕我们啊，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这种状态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表面上我3件事都做得不错，可只有自己知道我是在苦苦支撑，好像一个瓶颈一样突破不了。前几日由于周围的同修接二连三的被绑架，有的同修出事前一天刚见过，我压力很大。我在各种忙乱中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尤其当同修问我要怎么办，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时，看着同修那个着急期盼的眼神，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我多想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面对同修我就说不出来，只能安慰同修说，我知道了，我回去想一想再说。回到家我理不出头绪，就去问一个同修，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其实还有好几件事，本来想问他的，都被这句话堵住了。我心里很难过，好苦啊，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关了灯，就静静的流泪，静静的想，修炼怎么这么难啊，压力这么大，还这么孤单。哪怕身边有一个人跟我一起面对这场腥风血雨，我也不会这么累。就这时候，我整个人一震，一下子好像开窍了一样，我明白了，是寂寞。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最可怕的是在长期的寂寞中。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
寂寞甚至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以前在看这段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寂寞，我有父母，有同修，有朋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种内心深处的长期的寂寞，早已经在渐渐消减着我修炼的意志，使我高兴不起来，在一种无形的苦楚中支撑着表面的三件事。没有了生命得法后的无比喜悦，没有了救度众生的慈悲祥和，我麻木的为做事而做事，为责任而咬紧牙关。长久以来，我完全没有想到困住我的竟然是内心的寂寞。父母在身边，可大部分事情不能跟他们说，尤其是母亲对我情很重。有时候我顺口一句，比如今天出去好像有人跟着，母亲就会吃不好睡不好，整日整夜担忧。虽然身边同修也很多，但为了安全，很多连名字都不知道。环境的险恶和强烈自保的心态，使同修间除了做大法事很少沟通，甚至彼此防范，天天提醒自己修口。我基本都是火烧火燎赶去帮同修解决问题，做完笑笑转身走人。即使有一两个谈得来一点的，也是一会儿这个被绑架了，一会儿那个出国了。仔细梳理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我才发现，在无望的寂寞中，在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寂寞中，我很依赖可以说得上话的同修。所以当我很疲惫的，很指望同修告诉我要怎么办时，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那一刻我的感受是无助，是那颗依赖心得不到满足后的失落，是掉回到寂寞中的苦。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一段日子以来，我总觉得自己的修炼如强弩之末，苦于找不出原因。都说要修炼如初，又为什么做不到？明悟法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之前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为什么我依赖同修？为什么内心感到苦？为什么找不到修炼如初的感觉？至此，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我清晰地感受到我的修炼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里程。最怕就是意识不到，一旦意识到了，我们心中有法，有师父的呵护，一定能冲过去。时至今日，寂寞在我的空间场已经快待不住了。学法时层层法理在展现，思想在升华，正念越来越强，这是法中修出的动力，如拨云见日般的心清体透。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呵护，弟子当不负师恩。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把这些年前年后所发生的事连起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执着的根，求名的心。在单位里，我尽力工作，认真，不贪不占不计较，与同事搞好关系，为的是让他们能说我个好。原来我只是在表现真善人，以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却没能按法中要求的同化真善人。很多时候委曲求全，心里却很苦，那是怕自己丢了好名声。我一直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从没请过病假， 在厂里多次打电话问为什么不上班时，不是向内找规整自己，解体邪恶的干扰，不给大法抹黑，却总是找理由搪塞，为的还是怕丢了自己的名。只告诉身边的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对那些觉得不精进的同修极力掩盖，怕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没面子，因为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得挺精进。证实自我，保住面子，根子全来自于这颗强烈的求名心。难怪同修说，为了你的名，你竟选择承认邪恶的迫害。为了学习技术，我还真是吃了很多苦，常常为了一点现在看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小事，后半夜才睡觉。尽量按同修要求的去做，却总被同修指出这儿不好，那儿不对。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努力学技术，为的是得到同修的认可，以证明我行，尽力使自己各方面独立运作，是怕同修说我有依赖心，为的还是证实自我。却没有想到大法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就应该无条件的去做好。甚至在写到这儿时，思想中竟冒出，如果同修能看到我的文章，应该能改变对我的看法和偏见吧。多么肮脏的求名心，求名的心也正是同修所指的根子问题呀。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求名是乱法呀。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面瘫病业假象的根源》。2014年3月28号的早晨，当我一咕噜坐起来时，突然一阵剧痛袭击了腰部，我疼得两手努力撑着床才没倒下，随后就一点也不敢动了。好不容易发完正念，我蹭到地上练动功，练第四套时又弯不下去了。我挺难过，怎么会这样？从没有发生过呀。快中午了，我躺了10多分钟，然后起来发12点的整点正念，我连腿都盘不上了，因为腰太疼了，靠着墙发吧。发完正念想，下午别出去了，机器那么沉，走半道腰要捣乱怎么办？就心安理得地躺下了。刚躺下，一个念头出现了，你当自己是常人呢？躺着休息，养着它，它就会好吗？突发的事不就是干扰吗？于是马上穿好衣服出门了。我拖着沉重的腿走着，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回想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不起来参加晨练，明明知道世人面临着天灭中共的大淘汰，却被怕心挡着挑人讲真相。想着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原来是道路指挥员问我几点钟了。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了真相，劝他做了三退。晚上回家发现腰好了，方觉肚子饿了，邪恶的干扰破灭了。总结了一下这件事，不论遇到什么干扰，第一念是否定干扰，并赶紧找自己，不要害怕，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选自新西兰法会讲法，可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在行动上做到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在法上做，什么都不用担心。选自文章《磨难来时的那一念》。我理解，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常人中修炼并救度众生，这是大法的修炼形式所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适应常人社会的状态。曾经有段时间，我误以为符合常人状态就是形式尽量和常人保持一致，不要让常人觉得我们不正常，殊不知这正是名利心和爱面子的心没去，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的表现。干什么事都和常人差不多，那和常人还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事事按照法的要求来做，常人非但不会觉得我们不正常，反而会认为我们超常，从而对弘法和救度众生能带来多大的正面作用。现在回想当初自己的想法，很明显就是学法不深导致的人的观念没去，从而限制了通过自己证实大法的美好。我们作为大法徒下士助师正法， 只不过选择常人社会作为我们修取执着、救度众生的一个环境，不代表我们就要符合常人社会的习气和观念，那不叫符合常人状态，那叫由于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没去，而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自己对法曲解，从而不能从根本上去掉此执着的一种表现。选自文章《也谈对符合常人状态的一点认识》。慈悲的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在我练静功时把自以为是打到我的脑海里，我一下子明白了，多年来就是这个自以为是把我害得好惨呐、啊！什么高傲啊，要面子啊，认为自己如何如何呀，原来是这个自以为是在作怪。我为什么要面子不让人说，为什么高傲，不就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对，什么都好吗？以前怎么就没认识到呢？不对，是根本就不想认识。每当同修慈悲地给我指出时，我就百般的辩解，认为同修对我有成见，就这样一直在人为地滋养着他，他便在我的空间场内兴风作浪，不断地制造着矛盾。后来同修在发现问题时也不愿和我说了，因为我张口就辩解，根本就不接受。现在想想真是危险之极呀。此事促使我认真反思，原来我误认为的我的根本执着是追求完美，无论做什么都想得到最好的结果，当自认为达到完美时，如果有谁指出不足或提出建议时，就认为是在挑刺儿，随之所谓的向内找，便认为这是我挑别人的毛病的报应，也只是去我这颗心而已，就这样一次次的掩盖过去，直到现在才醒悟，原来这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自以为是。我还发现，原来我的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正视自我心等等好多的人心，都是从自以为是中派生出来的，它是阻碍我修炼正法的大毒根。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